好，感谢主啊！这个我们今天，我们一同来领受神自己的话，啊，我们正道的题目呢是顾念所看不见的，啊，我们好不好？请弟兄姐妹一同起立，我们存着一个敬畏的心来诵读神自己的话。好，我们一起来。所以我们不上当，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好，请坐。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今天早晨来到你面前，我们为着你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赎，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感谢你，我们在这里赞美主你自己，因为你将我们这必死的生命变成了一个永活的生命。接着你的应许，我们知道我们能够蒙连续、蒙恩惠，你要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求主的圣灵此时此刻充满我们，开通我们的耳朵，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好让你的话能够落在我们的好土里面，使我们听见了之后，我们的生命得着盼望的确据，并在你的真理当中不断的被更新。但愿你的荣耀在我们这群属土的人生命当中能够显明出来。但愿你祝福你自己用宝血所买赎的教会，你祝福临到我们每一位你所爱的儿女。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感谢主啊！这个我们原本这个讲台的安排呢，今天的信息呢，应该是来讲罗马书的第十二章了。但是呢，我在祷告当中呢，心里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感动，要分享一篇关于这个属灵眼光的这样一个信息。那前一阵子呢，我回上海休假，我在上海原来的家庭教会呢，是参加了两个主日敬拜。那么这两个主日敬拜呢，是给我很大的一个感触。那虽然他们的这个敬拜的环境并不自由，但是呢，我在那里看到了那弟兄姐妹那种单纯、那种火热的一个敬拜的生命。在他们呢那里呢，有三个全员，是全员敬拜、全员祷告、全员奉献。那意思就是说呢，是什么呢？你只要你是教会的一员，除非你身体真的有病不能来敬拜，否则没有人缺席主日敬拜和祷告会的。他们从信主的第一天起就被教导要敬畏神，委身侍奉主，殷勤服侍。金钱的奉献也是全员的，没有人和你来讨论，哎呀，这个旧约的规定怎么到新约还是这个样子啊？奇台怪了很多，这个今天其实我们常常会听到的，新约其实说过的啊。没有一个人不做十一奉献的。大家都知道，现在国内的经济啊是这个非常糟糕的，那很多人呢也失业，房贷也这个还不起。那但是呢，神却保守这群弟兄姐妹在工作当中，在财务上没有任何的问题，这是我非常惊讶。因为我听到了，我回去以后听到，哎呀，你看这家这个又卖不出这个房子房贷又还不出了，哎呀，现在工作又降薪了。但是我在教会当中听到的信息完全不是的，不是说他们没有遇见这个困难，但是神都保守，因为神是信实的，因为神是信实的。他们为什么愿意这样一个敬天度日呢？因为他们的属灵的眼光是定睛在这位又真又活的一个神身上的。我不仅仅思想啊，为什么这个都是教会，为什么北美的教会没有这种光景？我一直在问，为什么没有这种光景？ 为什么这个今天的信徒的热心常常也是消退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从信主之初就没有被好好被教导，我们习惯于用世界上的眼光来看我们所信的，而不是用属灵的眼光来看的。主日敬拜的时候你去看啊，这个有时间就来敬拜一次啊。那主日敬拜以后呢，有没有午餐的供应呢，也是我考量我今天来敬拜的原因之一。那参加祷告会就更难了啊，除非呢我这个劝啊，现在这遇见这个生活上的难题了啊，我也这个我要求神医治了啊，会来几次的啊。那感谢主啊，我们现在的祷告会的人数，这已经啊也有几次已经达到30几个人了啊，出头了。那这是个非常好的现象啊。我知道啊，我们教会啊这个月呢啊是有些弟兄姐妹要接受洗礼的。啊，盼望我们都是从信主的第一天开始，啊，就是立定心志，啊，操练用属灵的眼光来看人事物，来看环境。对于我们中间已经信主啊很多年的弟兄姐妹，也是需要同样的被提醒的，要回到当初那单纯的一个眼光，就是不看环境。而是看见那位真正掌权的主。那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呢，必须承认啊，我们的眼神常常会出现问题的。大概在这个30几年前呢，我曾经也跟大家分享过，我曾经也是个足球迷啊，是中国足球，不是美式足球。那每一次这个看中国足球这个电视转播比赛的时候呢，那手心都会出汗的啊。为什么手心会出汗呢？啊，是因为有很多期待啊，有很多期待。那我们都知道人一激动的时候啊，手心都会出汗的啊。那希望呢中国队是赢球了，也是怕他们输球，也不知道这个当时的时候为什么会这么痴迷这个中国足球。那有一次呢，这个记得有一次看中国队和这个其他国家队的比赛的时候呢，突然看见一个中国球员射门了，那球是进了对方的大门了，哎呀，那个高兴得不得了。那房间里呢，我在房间里大喊了几声，那甚至我是可以听到马路上行人的欢呼声了啊，因为足球啊，这个不是篮球啊，这个进个球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结果呢，球是进了，可是比分没有改变，是不是很奇怪啊？怎么回事啊？大家都看到这个球是进了这个对方的这个网，怎么会没有改比分呢？那后来的电视这个慢镜头呢，回放的时候才仔细看了一下，原来啊，那个打进对方球门的不是足球，而是中国球员的一个白色的球鞋。那么这个球鞋，这个球员在射门的时候啊，这个球鞋啊，这个他这个脱落了，一下子到对方这个门框里面去了。我们看错了，啊，我们从电视转播当中画面当中，我们看到以为是进球了。所以呢，我们人的看见常常会影响我们的情绪的，会影响我们的所作所为的。我们以为球进了，在那里高兴啊，在那里大喊大叫啊，啊，其实球根本没有进，啊，那么我们马上又垂头丧气了。那今天呢，我们要讲一个主题呢，是围绕看见来讲的，啊，我们的题目呢是顾念所看不见，啊。那这个我们刚才读的这个是哥林多后书4章16到18节。那保罗在这个之前呢，他描述了这个使徒和信徒呢在侍奉当中呢所经历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状况，啊，是受逼迫的啊。那保罗这个用这个宝贝在这个瓦器里呢的一个比喻，说明了他们在外面呢是经历了受逼迫、受苦，甚至呢是面临死亡的这样一个威胁。 但是呢，里面呢，却是因着神的大能和神的一个荣耀呢，啊，他们是愿意摆上这个忠心的一个服事。那么这段圣经呢，是这个讲这个前面的圣经呢，是讲到保罗和同工虽然受到逼迫、被毁谤啊，被这个误解，那是却凭着神的怜悯呢，是坚持传救人的一个福音。保罗提醒这个信徒啊，苦难和软弱呢，并非是失败的，而是让神的能力呢是有显明的一个机会，使属灵的力量在软弱的人的当中呢是能够得到彰显。那么这个就是为我们接下来这个理解接下来4章16到18节的这个经文呢是奠定了基础。那即使是身体是衰败了，但属灵的生命呢仍然是更新的啊，因为我们的目光是要放在神永恒的一个荣耀当中，而不是眼前的一些困苦。那么经文当中讲到这个顾念，中文字的这个顾念呢，意思呢在原文当中是定睛注目的意思，那意思就是说是定睛在属灵的看见当中。那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要借着刚刚读过的经文呢，我们要分享以下4点信息。属灵的看见呢，使人心中呢藏不上胆，啊，属灵的看见呢，使人的内心呢是日日更新的，啊，那属灵的看见呢，使人苦楚呢成为荣耀，啊，那属灵的第4点呢，是属灵的看见呢，使人顾念所不见的。那我们这个要分享这个第1点。属灵的看见呢，使我们不上胆，啊，那我们这个先来看保罗的哥林多后书的4章16节的第1句话，所以我们不上胆，啊，那这里面虽然保罗使用了我们这个词，那其实保罗是在讲他自己的个人的经历了，啊，这里的我们表示保罗的一个谦卑了，啊，因为保罗侍奉有很多这个属灵的晚辈和同工一同来参与服事的。那保罗是受主的一个托付，向外邦人传天国的福音的，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去传福音的。那么在哥林多后书第11章那里呢，啊，记载了保罗啊是如何的啊因着传福音而遭受了很多的苦楚，甚至有的时候有生命的危险。那么在第4章的这个前面一段经文当中也讲到，保罗呢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啊，常为耶稣呢被交于死地的，啊，但是保罗在这里开始的时候说，他说必不上胆，啊，必不上胆。保罗之所以说我们必不上胆，原因是因为他前面讲到过，啊，是有一个宝贝在瓦器当中。这个瓦器呢，是指的是，当然是指我们这些软弱的人了。那这个宝贝当然是指的是耶稣了。那换句话说，保罗这个人呢，他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保罗这个人其实是软弱的，他是上胆的，本来是上胆的，但是因为他知道，他属灵的眼睛看到耶稣在他里面，啊，因此呢，保罗原本是上胆的，那么现在是变成一个不上胆的人了。那么这是保罗用属灵的眼睛呢，是看见了用肉体眼睛所看不见的主耶稣了。那他看见了主的信实，看见了主的全能，看见了主复活的大能，并且也看见主的荣耀了。没有这些看见，他是软弱的，啊，他这些都是他啊这个用属灵的眼光来看见的。这些看见不是用肉体的眼睛去看的。那圣经告诉我们，不仅仅是保罗用属灵的眼光来看到主与他同在的，啊，那很多神的仆人呢，都有这样的一个奇妙的经历的，以至于他们在服事的时候，啊，是根本不害怕，不再害怕的。这不是神给保罗的一个特权，这是神给我们所有的基督徒，给我们所有在座的弟兄姐妹，一个所有信主的人啊的一个特权。这个当中应该是包括你和我的。问题是我们是 得着了这样的眼光了没有？那如果是没有得着的话，那我们要问，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要在神面前回答的。圣经当中这个神的仆人，我们 有一个仆神的仆人，这个先知是以利沙，我们都知道。以利沙有一个童子是跟他在一起的，那么有一天早上的时候呢，这个童子起来了以后呢，他看见这个敌军呢、啊，这个亚兰王的军队呢，他围住了他们所当时的这个城市啊，多滩之城啊，这马上的慌慌张张的去告诉这个先知这个以利沙了。这个你知道这个以利沙这个对童子怎么说呢？他说：“你这个不要慌啊。”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那么结果怎么样呢？那么以利沙就祷告神了：“耶和华，这个求你开这个少年人的眼睛，使他能够看见他。”啊，耶和华开了他眼睛，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他原来用肉体的眼光看不见的，后来这个以利沙祷告神，让他看见。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这个童子和以利沙都用肉体的眼睛看见了危险了，都有肉体的眼睛看见了危险，但是先知以利沙他有一副眼睛是童子所没有的，这个是属灵的眼光看见了。那以利沙之所以能够看见，那我们要问他为什么能够看见，我看不见呢？因为他有属灵的眼睛，他在神面前的祷告，他与神的亲近，他的顺服，使他能够看见神与他同在。这是他定睛在神身上的结果。他明白神掌管一切，不是用肉体所看见的是唯一的为依据的。我们要问，这个童子为什么会慌张呢？因为他没有那副眼睛呢。他没有那副眼睛了，他没有以利沙那副眼睛。弟兄姐妹，我们的眼光是像那个童子的眼光呢，还是像这个以利沙的眼光呢？那如果我们的基督徒的眼光也是像这个童子眼光一样的话，那么我们的人生呢，虽然说我们说是信主了啊，我们的眼睛我们仍然是会必定是怎么样，是会看到这个人，我们的人生呢，是看到这个难处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必定是恐惧、担心当中就度过的。那我们都知道，人生有高峰有低谷的，对不对？啊，不是一帆风顺的。啊，如果是你在这个低谷当中，你在困境当中的时候，啊，你怎么样有一副属灵的眼睛来看呢？那如果我们是这样像童子一样的话，那么我们与外邦人与没有信主的人呢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因为我们习惯于用这个肉体的眼睛来看啊。以利沙也有这个肉体的眼睛呢，他和童子都看见了，但是他另副眼睛，童子没有啊。那如果我们是童子的眼睛的话，那我们就看不见主的全能了，主的信实，更看不到他的一个荣耀了。生活当中我们一点点一点点的变化啊，我们都会怎么样，会变得一惊一乍了。哎呀，这个事情怎么办呢？虽然我们已经宣称自己是信主的，是基督徒的，但是我们不用属灵的眼光去看见神，去经历神的话，我们不会像保罗说的，我们必不上胆，我们不会的。保罗这句话我们读不懂的，文字我们都懂，但是读不到心里面去的，和我没有关系啊，我读不出来啊，这个意思。我们可能会说，我们常常上胆的，啊。在这个八年前啊，在2017年啊，也是11月份的时候，这个11月5号，在德州呢有一个小的教堂，啊，那个他们在敬拜的时候呢，冲进来一个歹徒，那这个用这个枪啊，对着人群来开枪。其中有一个86岁的一个老人家呢，他的亲戚他的家人呢全部罹难了，全家 就只剩他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这个世界上了。用人的眼光来看，这是个可怜的老人呐、啊，那家里面只有他一个人了，啊，这个人家他看他好可怜呐、啊。当这个新闻记者来采访他的时候，他说这样的话，他说我是基督徒。我们很快会再次和我的我和很快会和我的家人再次相聚的，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到那里去的。我们没有把这个死亡看的是分离，看作是分离。神会带领我们度过这一切的一个难处的。他对着这个电子镜头讲这些话的。那我们听了这些话的时候，感觉好像不太合理啊。要是一般人的话，那家里面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第一个马上就哀哭切齿了。我怎么办呢？我这个孤苦伶仃，我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我靠谁呢？啊，我们自然的问题，我靠谁呢？啊，我已经86岁了，我还靠谁呢？在他的讲话当中，他一点都没有胆怯的。要是一般人的话，还有第二个选择，就是可能拿起一把枪去回应那些歹徒了。但是这个老弟兄没有，他讲了一句非常有盼望的话。他不上胆是因为他认定主耶稣的救恩，他不上胆是认定他有一个把握的一个盼望的确据的。苦难更能够印证我们的盼望是真实的。基督徒不是没有盼望的，基督徒是有盼望的确据的。什么时候我们的盼望更强烈呢？是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是我们遇见困苦的时候。这个老弟兄被这个主耶稣抚摸了他忧伤的心，啊，这是一个何等的盼望！他这件事情本身是一个何等的盼望！我们都是一个有永恒盼望的一个人。一个不信主的人，啊，从信耶稣那一刻开始，就得了这个信实的一个盼望。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是要看看保罗的一个榜样，对着生活当中各样的一个难处是如何看的。我们对难处应该说我必不上胆，我必不上胆。保罗这样说，我们如果有这副眼睛，我们也是应该像保罗一样，我必不上胆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第二个我们要分享的，属灵的看见使人内心呢是日日更新。那我们来看这个16节的下半段，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这里的中文的外体啊，它原本的是里面啊外面的人啊，就是我们从亚当而来这样一个属肉体的这样一个人。内心呢，它是指的是里面的人啊，那里面的其实这个新生命呢，在肉体不断的衰败的情况底下呢，它会不断的更新成长，啊，那这个更新的生命呢是被动的啊，是被动更新的，就是你借着与神亲近是不断的被更新的，啊，并且呢是根据这个原文的时态呢是持续不断的被更新的，啊，所以说这个是日我这里写日日更新的，啊，是持续不断的在更新的被成长。一个老的身体一直不断的 在衰败，这个新的生命呢是不断的在被更新成长的。既然是这个持续不断的日日的被更新的，那就是基督徒应该，这个每一天领受神自己的话，每一天与神有亲密的交通，那么生命在这个信号当中经历神的一个真实，它会不断的一个成长更新的。有的时候啊，有时候我们上胆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的外体，我们的外面这个人，这个物质的这个人啊，这个属血气的人，这个身体正在衰败当中。我相信我们很多的人啊，不仅仅是相信我们的肉体，这个在衰败，而且呢是正在经历这个衰败的过程当中。啊，我们都知道，一个从生理上说，人进入我们人30岁以后呢，就开始进入到一个衰败的一个过程当中了。那有人说，可能是姐妹是晚一点了。那有一次我说，为什么姐妹是晚一点呢？她说是因为化妆品的关系了。啊， 那如果我们中间特别是一些年轻点的一个弟兄姐妹，如果我觉得这个我的身体还算是是有一个值得骄傲的话，还是个本钱的话，那我要提醒保罗的话呢，可以让我们早一点从这个自己营造的这个梦境当中呢，要走出来的。我们的身体，无论是你30岁也好，40岁也好，50岁也好，我们其实每一天都在衰败当中的。那即使是一个人能够活到100岁的话，也不过是3万多天。我们这里的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个呼吸，都是来告诉我们，我们要离开，我们要离这个地上的这个生命这个终点站是要近了。你和我的身体在一天天都在衰败当中，一年不如一年。那有一次我记得这个我父亲这个48岁的那年，我记得非常非常清楚。那我一天回到家里面，看着我的父亲呢，戴了一副眼镜，看着报纸。我很好奇啊，因为我父亲从来一直夸他的眼神很好，眼睛非常好。这个，但是到了48岁，看报纸，他说看不清就看不清了，只能是配一副眼镜了。那我在回想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好像离我很远了。结果有一天，我同样也是48岁，那一年我在讲台上是领会的时候呢，这个拿起这个歌词的时候，要命了，我什么都看不清楚。时间到了，时间到了，人的肉体必定是要毁坏的。但是保罗说，里面是重要的。那各样的环境可以使你身体衰老，但是呢，神借着你里面的生命里面的一个盼望就是属神的一个生命了，你一天呢，新是一天。那神会借着这样各样的一个难处，也会让你生命得成长。我们生命什么时候成长的是最快的？就是与从什么时候与主这个最亲近的时候？是当你遇见困境的时候，当你走投无路的时候，你会发觉你和神的关系是越来越亲近的。原来不祷告的人呢，他现在开始祷告了。这个平时这个你要他祷告他不祷告了。平时不祷告的人呢，现在开始祷告了。平时不看圣经的人呢，开始勉强的拿本圣经来看看了。那我为什么说是勉强呢？因为这个原来几乎是不看圣经的，那即便是敬拜的时候呢，也是看手机的，看看新闻的。那16节保罗说，外体虽然毁坏，其实你知道，我们都常常生活在自己一个所编织的一个这个环境当中，甚至有的时候带一点欺骗性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人总是希望有人看到我的时候，永远是18岁的。永远是青春常驻永驻的。我们就会看很多这个朋友圈里面发的东西，都是光鲜的都是摆好 pose 的是这个美丽的人物都是美丽动人的。你去观察微信这个头像有的你很难从这个微信头像和他本人能够对得起来的。你很难从这个微信的头像当中知道他几岁的。那为什么？因为他头像上都放的永远是英俊的小伙子，或者是这个俊俏的这个姑娘。这个照片上面的人呢，和实际的人的年龄是差距很大的。而且这个朋友圈往往是往往都是放一些好东西，我到哪里去旅游啦，我到哪里去吃一些好吃的东西呀，很少你可以看到朋友圈发一些不好的消息的，什么今天我被老板骂了一顿，会写吧？不会的，我今天失业了，我今天考试不及格了，或者是一些偷鸡摸狗的事情，不会写出来的，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愿意活在一个自己编制的一个世界当中去。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烦恼的事几乎是天天发生的。但是保罗给了我们一个强健的一个药方，什么药方呢？他说，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回应这个外在一点都不好的坏消息的时候，我们要看见主。你看不见主的话，你的人生就是灰心丧气的。 我们知道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有一个盼望，并且这个盼望我们与他亲近的时候呢，我们里面的一天心是一天，你看不到我的身体的 衰败了，你只是会看到我的生命是越来越成熟了。这里就说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是一天，这是告诉我们里面的生命呢，不会因为外体的朽坏而朽坏的。我还是要讲以利沙这个人啊，在这个列王记下十三章那里，这个以利沙呢是身体衰败了，马上要死了啊，但是呢，是因为以色列国呢，他是这个原来是一直在拜偶像，他的国力呢是非常这个衰败。以色列的国呢，当时的这个是非常穷乏的，被这个亚述呢是常常欺负的，也没有力量回击的。但是这段圣经告诉我们，摩西写在这个上面了，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他临死以前，这个以色列王呢，这个约阿斯呢，这个来到他这个先知面前，但以利沙呢就要这个约阿斯呢拿起剑来向东方射箭，他说。这是耶和华得胜的剑，就是战胜亚兰人的剑。那么结果呢，这个约阿斯呢拿起剑射了三次。那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这以色列国的国力在非常虚弱的一个情况之下呢，以色列国打赢了三次征战。弟兄姐妹，先知以利沙他的肉体的生命要即将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以利沙这个属灵的生命，他仍然是那样的一个健壮，这个生命是一个不死的生命，这个生命仍然在那里说话，仍然在指挥虚弱的以色列国来征战，并且是打胜仗。这个属灵的看见是他里面的新人是不断的一个更新成长的一个结果，使他有这样一个属灵的一个看见。弟兄姐妹，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是什么状况呢？我们的属灵生命是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还是那样的一个健壮，那样的一个健康呢？以利沙属灵的生命就是在地上生命即将要结束的时候，他仍然在影响周围的人，因为他的属灵生命是在不断的更新的，不断的更新。弟兄姐妹，我们是否是用我们的新生命来影响我们周围的人呢？还是说我们属灵的生命被周围属地的生命在影响呢？到底谁影响谁呀？因为应该是基督徒来影响那些未得之民的，结果呢，我们常常被这个世界影响，是不是？主是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托付的，主托付保罗向外邦人传福音，我们也有托付的，我们有一个大使命托付的。主借着保罗在以弗所呢是教导啊，以弗所书当中有教导，在家里做父亲的是什么样，要有属灵的一个带领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在教会当中，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也要有见证呢。神告诉我们怎么样，在腓立比书二章十四节，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了。起争论，使你们可以无可指责，诚实无为，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以利沙这个人，他有一个属灵的眼光，他是活在神面前的一个人。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也看到任何的一个决定，我们任何的一个决定不是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要知道一件重要的一件事情，生活当中任何的决定都是在神面前的决定，不是我决定什么，我决定什么是在神面前的一个决定的。因为我们是活在神面前的，我们有这样一个属灵，我们常常这个用肉这个用属灵的眼光是看见神的。所以说我们应用在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决定都是在神面前的一个决定，我们所做的任何的决定都在神面前是经得起推敲的。是否对神是也是符合神的心意，是否对人对教会有正面积极的影响。 第三点，属灵的看见使人苦楚成为荣耀。我们来看这个十七节经文，保罗呢从这个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个遭遇和苦难，不过是自战自清的，是短暂的，是轻的。这里面有两个对比，第一个是轻重的一个对比，当然不是空口讲空话。保罗所经历的苦楚是跟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来相比的。那这些就是这比下来以后怎么样，他所受的苦就是显得微不足道了。但是这里有两个字你要圈起来，就是成就，两个字。原来神允许苦难临到我们是要成就将来的一个荣耀的。另外一个时间上的对比，受苦的时间与今后要得着这个 与得着这个永恒、是不能比的。什么事情如果是用永恒来对比的话，那就是忽略不见了，忽略不见了。因为一个有限的怎么能够和一个无限的来比呢？我们要得的是 是永远的。所以基督徒不但一个有更新的一个盼望，还有一个荣耀的一个盼望。原来借着地上所遭遇的一切，神透过准许这些临到我们，就是为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一个荣耀的。保罗正是有这样的一个看见，所以看见他才愿意极力摆上他的忠心的一个服侍的。原来基督徒在地上为主受苦，他是有一个目的的，就是为了将来的荣耀。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侍奉的时候，我们是有些劳苦的，不是用这个地上肉眼的眼光去看的。哎呀，你劳苦以后，哎呀，你看你服侍了这么多呀，没有人纪念你啊。我们这种话听得到吗？我常常听得到。哎呀，你服侍了这么多，没有人纪念你啊。你看你受了服侍当中受了这么多的委屈啊，没有人理解你啊。不是的，我们所摆上的每一次服侍都是在神面前摆上的。我们不是活在人的面前，我们是活在又真又活的神的面前的。因为有一天奖赏你的不是人给我们的奖赏，是神要给我们的奖赏。没有这个属灵的看见，我们的侍奉不会长久的，有的可能是负面的抱怨。我们要习惯于用心我们要习惯于用心来服侍，用心来服侍确实没有得到任何的掌声。我们要习惯于没有人的称赞，我们也在那里服侍，因为服侍不是得人的一个赏赐的，因为我们不是活在人的面前，是活在神的面前的。弟兄姐妹，神今天透过保罗的信息，我们明白原来苦难都有它的意义的，在这当中的为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一个荣耀的。从这个眼光当中来看这个地上的事情，就显得怎么样，微不足道了。为我们得着更高的为要我们得着更高更这个更宝贵的一个荣耀了。所有怀孕过生过孩子的妈妈，生孩子的时候都是非常痛的，男人没有这个经历的。但是你要想到一个 baby 要出生了，那个将要出生的新生命的时候那个 baby 是可爱的，你就会觉得那个痛是自战自清的。我想这个姐妹比我们这个弟兄应该有更多的体会了。原来我的痛是有一个目的的，你不痛 baby 不出来，有这个目标，你再回头看到你的遭遇你的苦难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遇见的难处不能和保罗遇见的难处 来相提并论的，实在是微不足道，我们是根本没有办法和保罗 来相比的。神不仅仅是用你的眼睛用你的眼睛看来让你看到这个苦难，更是在操练你属灵的眼光来看将来的一个荣耀的。那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比较那让我们要彼此鼓励，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记得我们不要去埋怨， 要透过苦难问神，我在这苦难当中我学到了什么，要成就什么。每一件事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都是有目的的，是那个钉痕的手是摸过的。每一个基督徒在神的眼中他都是有计划的，我们不知道而已。让平凡人做不平凡的事情，我们都是平凡人。记得神将不平凡的责任交给你，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托付的，我们不要辜负神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托付，因为我们都是神用重价所买赎的。最后一点，这个属灵的看见使人顾念所不见的，这个十八节经文，时间关系我们不读了。那十八节这里面说，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那顾念的意思呢？我刚刚开头已经讲过了，这个是定睛的意思，是目标在这个上面，专注于在这件事情上。那么顾念这个词呢，在希腊文当中的一个字根呢，它还有一个望远镜的意思，就好像一个猎人呢，他是用自己的视线呢来扫视前方的这个猎物，当他发现这个猎物的时候，他用瞄准器来不断的来聚焦它，全身心的关注，屏住呼吸，把这个目光呢是聚焦在这个目标上面的。那这就是这个词的这顾念的这个意思，我们瞄准的不是能够所看见的，而是那个看不见的，肉眼看不见的。因为我们今天能够看见的东西都是短暂的、暂时的，而那些真正有价值的、是极重无比的，是看不见的。我们都是喜欢现实的，今天有一个文化叫快餐文化，就是好像这个你一看到以后马上就要拥有到了，希望用最小的成本得到最大的一个收获，这是一种世俗的一个小聪明，但是对属灵的生命是非常危险的。其实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顾念所见的，顾念所见的事情，但是呢，这个不会给我们带来永恒的盼望的，因为物质的事情它是有时效性的，是有时间性的。传道书告诉我们，凡事呢都有定期的，天下万物都有定时，有生有死，死有时，栽种有时的。所谓不见，不是你用肉眼去看，是用你属灵的眼睛去看，用信心的眼光去看的。这样的定睛是看得见的，是透过你的信心去看的。这个十九世纪晚的时候呢。这就是末的时候呢，这个有一个人叫乔治莫尔，我想很多弟兄姐妹还是应该对他非常了解的。他已经这个80高龄了，那虽然这个年事已高呢，他仍然是为主呢是燃烧的心中的一个火。他一生的大部分的时间呢都在英国呢这个布里斯托来侍奉的，那建立了孤儿院，照顾这个成千上万的孤儿的。到了晚年的时候呢。那神呢是感动他要走出去，这个到各地来宣讲祷告和信心的见证，让更多的人来认识那位垂听祷告的神。那么那一年呢，他这个踏上了前往这个加拿大魁北克的一个航程。那么这是宣教旅途当中的一站，那么船只航行呢，这个是一直到这个北大西洋中段的时候。那忽然呢，这个天气不一样了，是铺天盖地的迷雾呢，接踵而来，那是几乎伸手不见五指了，连船头的灯光呢，也是完全消失了。那个这个船长呢，只能是怎么样，是减速了，小心前进。那连续呢，这个行驶了36个小时，这个迷雾呢，仍然是没有散去。那么根据这个航程呢。他们原定于2天以后要抵达这个加拿大呢，在这种能见度情况之下，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可能的。那么清晨的时候呢，这个穆勒呢就走上甲板去找这个船长。那这位船长虽然是经验丰富，但是确实对这个雾呢是忧心忡忡。这穆勒就说：“船长啊，我告诉你啊， 我必须准时到达魁北克的，因为我有主的工作要做。那船长叹了一口气，他说：“穆勒先生啊，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你看这个眼前的这个雾在这里啊，太厚了。”那穆勒说：“那么好吧，我们去祷告。”他们一同下到船舱，穆勒呢就跪下来祷告了，简单而且坚定地说：“主啊，这不是我自己，是为了你的事工，求你除去这个大雾，好让你的仆人准时能够抵达那里，完成你所交托的使命。”祷告完了，那这个船长这个想自己也应该祷告啊，啊，但他迟疑在那里，啊，这个想了半天，挤出几个字来，他说：“主啊，你若这是你的旨意的话。”那穆勒一听的话，他马上就是温和的这个阻止他了。他说：“船长，你不要祷告了，请不要祷告，你不相信他会答应的，啊，而我相信他已经答应我了，所以呢，是你不必再祷告了。”然后呢，他们就出来走到甲板上，啊，就在那一刻，原本厚重如墙的这个迷雾呢，奇迹般的消失了，蓝天显出来了，阳光洒在这个海面上，前面看得非常非常清楚。这位船长震惊的无言以对。穆勒这个笑着对这个船长，他说了一句贯穿他一生的一个信心的话语。他说：“船长，我认识我的主已经52年了，他从来没有推却过我的祷告。”那这个船只这个以全速前进，并且第二天上午准时达到这个魁北克。穆勒呢，按照计划是准时出席在那里的聚会了，向当地的会众这个在分享神的信实，神听祷告的见证。多年以后呢，那位船长回忆说：“那天早晨，我第一次看见了一个真正相信神的人。”弟兄姐妹，穆勒顾念的所不见的，神的一个信实以及他永恒的一个使命，而是非不是眼前的这个迷雾和困难，他坚定信心，全然是依靠神的能力。今天我们属灵的挑战是什么？我们没有花时间在属灵的事上有更多的一个领受，领更多的看见。我们常常按照世俗的优先次序来生活的，我们可能会认为我们连续3天不上班会被解雇的，对不对？这世界上的规矩，不是连续3天不上班会被这个老板解雇的，但是连续3天不亲近神、不祷告、不读圣经没有问题，问题不严重。有一种思想在我们里面，什么思想？就是这样不读经不祷告是没有关系的，神也不会做什么事情的，神没有现实生活中的关系那样直接的，因为我不上3天不上班马上被老板要 fire 掉，我3天不读经不祷告神也没拿我怎么样呢，好像这个联系不大，不是这么直接的。这是很多基督徒的当今基督徒的一个思想的眼，或者说是他们的眼光。我们没有认识到我们是活在神面前的人，所以我们对敬畏神这3个字是马马虎虎的。如果我们的眼光是这样的话，那么保罗的生命呢，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教导。保罗是一个有属灵眼光的一个使徒。保罗为什么愿意为主摆上，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保罗看见了肉眼所看不见永远的一个荣耀的。保罗自己，这是保罗自己说的话，他说：“弟兄们，我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情啊，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我们从表面上看，保罗在地上是从现在的时间，这我往前跑的，但是其实我们要知道，保罗是从后面往前活的，这个生活的活，因为他只有他用属灵的眼光看见了这个属天的荣耀的结果以后呢， 他才知道怎么样往前活。所以弟兄姐妹，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是要用属灵的眼光看见那看不见的，才能在地上的旅途当中能够活出喜乐无比的生命。这个生命不在乎眼前的一个难处和困境的，因为他已经清楚地看到那个结果，那个结果是荣耀的，是永远的一个荣耀的。但愿我们每一个人的眼睛都是顾念那所不见的。当我们有一天站在神面前的时候，被主所称说你是忠心良善的仆人。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借着今天的话语向我们说话，向我们显明属灵的真理。感谢你借着保罗的生命和见证让我们明白我们不上胆，不因外体的一个软弱而灰心，因为我们的内心有你天天更新我们的生命。我们知道所有的苦楚都是暂时的，而你所预备的荣耀是永恒的。求你开启我们每一双属灵的眼睛，使我们能够顾念所不见的，帮助我们不再被眼前的环境、困苦、世俗的诱惑所左右，而是将目光定睛在那位掌管一切的主身上。求主加添我们的信心的力量，让我们顾念永恒，在家庭、在教会当中、在社会当中能够荣耀主你自己。求你让我们活出喜乐、平安、有盼望的生命，使周围的人也能够因着我们的见证来认识你，来归向你，让你的名被高举。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